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，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。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共同提高。文章要点清晰、实在、发自内心，避免弄虚作假，说空话、大话、套话等党文化习惯，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。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，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，提高了心性，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。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，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，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，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，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。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，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，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。师父讲过，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，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，回归传统，去除人心恶念，充实佛性，在世间兑现誓约，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。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？过去的一年、五年，从得法到现在，遇到了哪些情况？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？请拿起笔，写出您的那份答卷。参加者，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。投稿平台，明慧网投稿平台，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注意事项：一、尽早动笔，不拖延应付。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，静思、总结、提高都需要时间。同时，为了法会顺利开幕，帮忙打字的同修、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，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。二、加强正念，注意安全。三、不要写成流水账，或者只说是，不谈修心的收获。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，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。明慧编辑部，2026年8月7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告诉世人要珍重写有大法真相的物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今天翻开以前的明慧周刊，恰好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，内容正好是我要表达的意思。同修写道，在向世人免费发放的护身符、小莲花、挂历等这类物件，需要同修们付出一定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但没把人救了，还把人推下去了，就事与愿违了。一定要让世人明白真相放在首位，小物件只是辅助的。讲真相不是为了讨喜，让人说我们几句好话。得到这些物件的人，如果只为了你的免费好看的物件，转身还是不在乎真相，甚至仍继续留着对大法的误解，那一切都是白费。我也是每年跟同修们结伴去农村讲真相救世人的，在此我想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一点体悟。我个人认为，首先叫众生认识到我们发放的大法真相护身符、台历、小莲花这些物件都是很珍贵的，要放在合适的位置，你敬他，他护佑你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有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碰到一个大爷，车上挂了两个小莲花挂坠，给他讲真相不听，送他真相资料也不要。我说，你如此不明白大法真相，灾难来了怎么办呢？挂小莲花也保不了你。他说他就为了好看才挂的，然后就赶我们走。还有一次，我讲真相回来，路过鸡蛋铺，就进店买些鸡蛋。出来时，看到店主汽车上也挂了两个小莲花挂坠，但是挂坠上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没有了，就剩小莲花了。我告诉店主人说，不能摘掉写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护身符，就是这九个字起作用才能保平安。他说是同修应给他的。我想和同修们交流的是，世人如果不想要，就不要应给人家，如果要的话，也要讲清楚基本真相，让其挂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最起码要世人做到尊敬真相资料。大法弟子更要做到珍惜与尊敬，我们必须要敬师敬法，只有世人从内心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才能真正被救。千万叮嘱他，在危难时刻，要记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诚心做到才能起作用。一次和同修们下农村讲真相之前，我首先发一个正念，清除我们所到之处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干扰，并请师尊加持，每次都顺利平安。一路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农村人非常朴实，我们碰到三个人过去给他们讲真相，其中一人已退过，我给了他们一人一本真相台历等东西，嘱咐他看台历后面的这些真相小故事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，不要听信谎言。如果党团队的人在脑门上有个印记，是无神论的印记，是反神的，这个印记不抹去，就是天成的对象，是危险的。现在天灾人祸，如瘟疫、地震、水灾等，都是上天在用这种方式淘汰人，所以现在已有4亿人三退了。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退了团队，拿上莲花护身符、真相资料，都非常高兴，有神佛保护了。一次我们一进村，看见有一对老夫妻在路边站着，我们上前搭话，帮他们做了三退，同时送了他们真相台历、护身符，他们非常珍惜，并指路给我们。过程中又遇到刚进村口遇到的那个人，他喊我们过去， 说那边有人想要台历，我们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。有的人不听，我们就详细给他们分析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破绽，如自焚者王进东的头发和两腿间的雪碧瓶完好无损，刘思颖喉咙切开还能唱歌等，还告诉协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。他们明白后就三退了。讲真相好比云游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。现在连农村的摄像头都很多，有的还对着我们说话，心里难免有些顾虑，会产生一些负面思维，但这也是我们修的过程。只要我们坚持出去讲真相，只要用心讲清真相，每天或多或少都有收获。在这正法最后不多的十日里，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每一天，我们真得珍惜，我们真得做好。弟子感恩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救度众生中升华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我是1999年听闻大法的，学了两个月也知道大法好，但那时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，只能去外地打工，间断了6年时间。2005年孩子们大学毕业了，我返回了家乡，才真正开始修炼大法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真正知道了大法的珍贵，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，今生能得此大法是何等的幸运。我暗下决心要一修到底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不只是修好自己，还承载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我深知只有学好法，才能兑现誓约，完成历史使命。一、为救众生建立资料点。2007年，有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，那时我是租房独居，同修送来一台台式电脑和打印机，让我做资料。我对电脑和打印一窍不通，但我知道大法是救人的，我是有师父管的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找到我了就是我的责任。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，为救众生，我无条件地接受了。在同修的耐心帮助下，我克服了很多困难，一点点地学会了上网、打印、下载敏慧周刊等，提供给没条件上网的同修讲真相救人用的真相资料。几个月后，又和琉璃师所的同修合租房子，做大法书，做酒瓶共产党，同时做真相资料。一天忙到晚，学法跟不上，也没重视安全问题，资料点谁都去，用手机互相联系。2009年8月，经常去资料点的一名同修被绑架，因同修用公用电话和我联系，被邪恶查到，同修被跟踪，资料点被监控了也不知道。12月份，我弟出现了大面积绑架，多个资料点被破坏，我和几个同修被非法判刑，我被冤判了3年半，走了弯路。2012年，我从黑窝回家，同修给我送来了大法书，通过大量学法，我深刻认识到愧对师尊的慈悲保护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弟子，给了我回归大法修炼的机会，也给我弥补给大法造成损失的机会。我想，从哪儿跌倒，从哪儿爬起来，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，
师父给了我希望。两个月后，当地协调人让我做资料，我义无反顾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来主持正法、救度众生的，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。那时资料点几乎处于瘫痪状态，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，真相资料缺乏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建立了一个新的资料点，提供给同修明慧周刊、真相资料，加紧救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受过迫害，偶尔也出现怕心。通过多学法，不断增强正念，克服怕心，使资料点平稳运作。二，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去人心的过程。当地没有技术同修，设备出现故障时，先向内找自己，并求师父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很快就能解决，正常运作。万物皆有灵。有一次做完资料，我对机器说，你辛苦了，今天就做到这儿，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然后我就关机，刚要走，这时协调人就来要打印真相信，我又重新开机，刚打印出来就一反一正，我找不到毛病，忽然想我说过的话了，已经让机器休息了，我又开机打印，这是我说过的话没兑现，机器看我说话不算话，不好好打印了，我就告诉机器对不起了，同修也是为了救人，你再辛苦一下吧，然后再打印就正常了。还有一次，双面打印机有两个装纸盒，分别是纸盒一和纸盒二，我就用纸盒二装纸打印，每次装多点就能节省在此装纸的时间，省下时间去干别的，不干胶什么的。可复印机老提示让用纸盒一，我嫌麻烦，依旧使用纸盒二，机器总是加纸，最后机器不走了，提示机器已损坏，停止使用。我向内找，找到怕麻烦的心，我相信机器没坏，都是假象，我就改用纸盒一打印，一切都正常了。纸盒一缺纸的话，纸盒二就接着工制，他俩也互相配合了，也不卡纸了。我平时与机器经常沟通，天天和他们说话，告诉他们，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爱惜他们，每天他们都欢快地工作着。后来外地同修送来了一台双面打印机，刚接触有点陌生，然后就出故障了。外地同修来修机器时，路途遥远，很不容易，我就在旁边细细地观察琢磨，掌握了一些维修技术，一般的故障也都能自己解决，还能帮助其他同修维修机器。有时同修来找我，我马上放下自己手中的活，赶去维修。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需要圆融好整体，互相协调，互相配合，共同去做好救度众生的事。三，配合同修纯净做资料。为了满足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救人，真相资料需求量也越来越大，我开始大量制作真相期刊、明慧周报、真相粘贴、护身符等等，天天忙忙碌碌，不辞辛苦。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中说，为了能完成好这重大的历史使命，大法弟子就必须学好法，心中有法才能做得好，因此真修实修就是必须的。我悟道，再忙不能忽视学法，再忙不能忽视修炼，正念来源于法。做真相资料时，心态必须纯净，有一点不符合法时，就达不到标准，就不顺利。每天多学法，多背法，同时重视发正念，十年来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今天，发挥了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在购买耗材时，不等不靠，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， 资料点需要大量耗材，尤其是纸张，几天就得用一箱。先把纸箱拆开，用小车往回拿，再搬到楼上。虽然很累，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购买耗材的过程中，有的商家问买这么多干什么，也是在去怕心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去外地购耗材，拿了两台打印机，两箱纸。在客运站过安检时，安检人员问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老年同修智慧地说，是人参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，以后再去就在中途上车，避开安检。平时要多学法，时刻保持正念，并重视发正念，清理邪恶干扰，关键时刻求师父信实心法。同修也积极配合，有时也上外地或上网帮忙购买，在此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。十多年来，自己在制作资料的同时，还亲自传递真相资料，与同修保持单线联系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，我都及时把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，不耽误同修救人。在传递资料的过程中，也会发生一些矛盾，那真是剜心透骨，触及心灵。有的同修很挑剔，早了晚了，夜多了夜少了，这不合适那不合适。有时我心里不平衡，心想，我辛辛苦苦的，风风雨雨，大雪连天，风雨无阻的，有时顾不上吃饭，都及时送过去，你还这么挑三拣四的。可又一想，这不是给我提高来了吗？好事坏事都是好事。向内找，找到了怨恨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心，不愿让别人说的心，委屈心等人心，这些都不是真我，是邪恶强加的，我不要，不承认，灭掉。我应该站在同修角度理解同修，在当地正实法有需要我的时候，无条件的与同修互相配合，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同时注意安全，为同修负责，为资料点负责，平时从不带手机，单线联系。这一路走来，资料点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，是师父宏大慈悲救度，才有了我的一切。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，我何其幸运。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自己要更加精进，做好该做的，多救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中回答常人提出的疑问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日。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都受到了党文化的毒害，人的思想都是扭曲的，提出的问题都以党文化为主，这就需要我们多学法，用大法来破除这些谬论。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时常人提出的一些疑问。在公交站，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，他说，你们法轮功送了这么多年的传单，你们弄了个什么道？我告诉他，道也大了，在99年迫害法轮功刚开始的时候，共产党的眼珠子都红了，到处抓法轮功学员，使得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，无家可归，多人被打死，进监狱的进监狱，罚款的罚款。再回头来看看，抓法轮功学员的，罚法轮功学员钱的， 把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的，把法轮功学员打死的，看看他们这些人的下场。得了绝症的，出车祸的，自杀的，有的直接进了监狱。善恶有报是天理啊。现在美国要制定法轮功保护法，我再送给他真相，说这里面就有法轮功保护法的内容。明白后，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。在街上我碰到一个环保人员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要听，还说了一些反对的话，我给他解释他也不听。我就想等哪天有时间好好给他讲，反正他天天都在这条街上。一天正好下了一场及时雨，我在镇上又遇到了他。我说，大兄弟，这雨下得怎么样？他说，太好了，还得老天爷。我说，你说对了，我们就得敬老天爷和大地养活我们，我们可不像共产党，吃着老天爷和大地恩赐长出的粮食，却又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还要与人斗。你说这是咱们的炎黄子孙吗？他是地地道道的马列后代，讲的是造反有理的歪理邪说。他说是。我说，今天我给你带来的真相是欺骗了四代人的中国谎言，你好好看看这个邪党是怎样欺骗我们的。他说好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队。我说你退了吧。他说好。公交站有几个人，一个说现在旅游挺便宜的，100来块钱能玩两天，还有礼品。另一个说出去听个讲座还给鸡蛋。另一个说共产党说了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。我说，那共产党给老百姓打疫苗，它是馅饼还是陷阱？我这一说，这些人恍然大悟，开始大骂，叫共产党给骗了，都阳了，而且都得了后遗症。他们说，当时不打都不行，把车开到家门口，不上车都不行，不打针就什么福利都给掐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共产党。集市上有个人坐在三轮车上，我走过去说，给你一本真相看看。他说不看。我说，你以前看过吗？他说没看过也不看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我是党员，不看法轮功的东西。我说，大兄弟，你是叫共产党把你骗昏了头，共产党骗你们打疫苗，你们全都打了，打完了全都阳了，全有后遗症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敢找共产党讨说法？因为你们怕他再整你们。法轮功告诉你真事儿，你却不敢听。他转过头来问，这是什么书？我说，九评共产党，你好好看看，共产党建政以来欺骗了多少老百姓，杀了多少无辜的人，全在这本书上。他接过了书，我问他贵姓，他说姓侯。我问，你大概是某某村的吧？他说是。我说，那咱们还是亲戚呢。我说出了姥姥家人的姓名时，他说是亲戚。我又把天要灭共产党的内容说了一遍，他直点头。我告诉他，赶紧把你入的党给退了。他说，退了吧。公交站送给一个人真相看，他说不看。我说，法轮功说的都是真实的。他说，战争要打起来，第一个就是消灭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法轮功反党。我告诉他，我们是为了你们不要随着共产党解体去被他陪葬，才告诉你真相。因为天要灭这个邪党，他杀人杀得太多了，而且杀了很多无辜的人， 特别是从99年到现在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，这个天机是天要灭这个邪灵，这书上都有，你好好看看。他接过一本真相，我告诉他，共产党处处利用着你们的善良在做坏事，比如这次大瘟疫，叫你们党员先带头打疫苗，结果百姓什么也不知道，就都跟着打了，结果打完全阳，全得后遗症。实际上是共产党他已经知道了他的定数，抓你们这些无辜的人做陪葬，你们还不知道。关于法轮功，他是灭不了的。一，这是天法，我们有师父保护。二，无论他怎样疯狂，无论他害死了多少大法学员，他都得用命来偿还。当年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几千年过去了，人不是还在学耶稣基督吗？人呐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造了那么大的业，都得自己去偿还。我说，大兄弟，把你入的党退了吧。他说，好。就这样，把真相讲清了，他退了，他也不想拿命与神赌。2024年11月份，两个同修在集上发台历，被不明真相的人录了像送派出所去了，警察就把他们的家抄了，把人带到派出所录口供。其中一个同修的丈夫和女儿也随着到了派出所，他们不是去讲真相的，他女儿开始就把我给供出来了，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给他妈妈的。我当时得知后，没有怨也没有恨，就是用正念对待这件事。派出所所长领着书记来抄家时，我满脸带笑，我说，好像你以前来过了。他笑了，说来过了。我说，你比以前胖了。他又笑了。他开始到处翻看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我把宪法拿出来，书记说，你看他把宪法拿出来对付你。我说，我就看我到底是犯了哪一条，你们来抄我的家。他说，有人举报你，我们就抄。我说，学法轮功是宪法允许的，言论自由，信仰自由。他说法轮功是什么教？我说，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。这时他二话不说，拉着书记开着警车走了。我到现在一时也没停过，依然走在救人的大道上。以上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经历，对反对的人我们别放弃，真相讲到位了，他听明白了就会摒弃邪党，因为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。个人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找到自己隐蔽很深的执着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最近找到了自己掩藏很深的一个执着，和由这个执着衍生出的很多观念，在此跟大家分享心得。一个隐蔽很深的执着。过去几年， 我以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妒忌心和寻找浪漫的爱情，从而获得幸福。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我有很多深藏的观念在左右着我的很多行为。现在我正在找出这些观念。先说一下我的童年。现在认识我的人恐怕很难认出儿时的我，至少在表现上。我的个性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同。那时候我很敏感，缺乏自信，害羞又焦虑，怯生生的。我想我可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。我记得我妈妈花了很多时间鼓励我自信，融入集体。基本上，恐惧是影响我童年性格的最大执着。因为父母经常发生口角，甚至打架。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加剧着我的恐惧。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害怕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学会了各种应对机制，掩盖和对抗这种来自心底的恐惧。这些机制之后又加入了很多常人的观念与执着，比如共产主义思想，尤其是女权主义等。这些不自觉的成了我掩盖恐惧的主要方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简而言之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有恐惧这种执着为基础，建立了一座不同观念组成的大山。我现在才意识到，我成年后的性格是在寻求安全感和避免自己被伤害的执着下形成的。过去几年，我在努力去掉这座大山上层的观念，包括争斗心、妒忌心等。直到最近不到一年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，正在努力去掉它。最近，我更发现恐惧这种执着，可谓根深蒂固，无所不在。下面我举例说明我找到的这种执着的表现。二，判定强与弱的观念。师父在法中描述了傻子不傻的法理。傻子在常人中不可能干大坏事，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，不求名，他不会损德，可别人却会给他德，打他骂他都给他德。而这种物质是极其珍贵的，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，不失者不得，得就要失。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，你这个大傻子。随着张嘴一骂的时候，一块德扔过去了，你占了便宜就属于德的一方，那么你就得失。过去踢他一脚，你这大傻子。好，一块德又重重地扔过去了，谁欺负他，谁踢他一脚，他呵呵一乐，你来吧，反正德给我了，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理解，我的恐惧的核心是怕被伤害，怕被占便宜，我不想做傻子，因为傻子总是被欺负。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伤害，我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观念，那就是总是让自己处于强势，不让自己做傻子或处于弱势。我对强势的追求衍生了争斗心和妒忌心，我想在各个方面，包括能力、智慧、人缘等，都超过其他人。我一度以为自己对出类拔萃的执着来源于纯粹的妒忌和争斗，但现在我意识到，实际上这些想超越别人的观念根源是恐惧。潜意识中我认为弱者就代表会低人一等，代表软弱无能，代表我会受欺负，也意味着我会受伤害。这种观念跟大法的法理大相径庭。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的开示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讲了，这个人要做到这个程度，常人也得说我们太懦弱了，太好欺负了。我说，那不是懦弱。大家想一想， 常人中年岁大的人，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，不和人家一般见识，何况我们练功人呢？那怎么是懦弱？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，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，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。随着我能更快觉察并努力摒弃这种执着，我开始意识到我真正的坚强，尤其身为女性，在于对他人温柔以待。这种温柔是一种善良，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，把他人放在第一位。三、安全感。作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，我常常需要面对同事们的各种情绪，如愤怒、沮丧、焦虑，甚至是歇斯底里。我以前常常觉得很难应对情绪化的同事或者非常负面的同事，他们总会让我感到沮丧，就像是被拖进了他们的糟糕情绪中。以前我没找到这是触及到了自己的什么执着，在我找到我对恐惧的执着后，我意识到是同事们的负面情绪让我失去了安全感。他们的表现就像小时候父亲表现出的极度情绪不稳，让我感到恐惧。前几天，一位同事因为着急修改一篇报道而很有压力，他把这种压力施加在我身上。我通常很讨厌别人给我压力，但这次我明白了为什么。以往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把压力推回去，批评对方，强制他们停止表现负面情绪。其实这是我的一种防御机制，我要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。四、破解对浪漫的执着。我一直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渴望找到人生的另一半，从而获得幸福。有很多年，我在努力地一层一层地去掉这个执着，比如识破这是现代观念宣导的浪漫、爱情、变异的男女关系等。我以前认为这种执着的核心是渴望得到生活上的幸福和满足，但在找到恐惧这个根本执着之后，我发现自己追求浪漫的另一层因素。我意识到拥有一个丈夫被我的观念刻画成完美的避风港，找到他意味着得到终极的安全和保护。找到这个观念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原来我对浪漫的渴望竟来自于如此简单的执着。五、结语。在悟到上述的这些之后，我感到距离真我更近了一步。过程中，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师父的无限感恩，感恩师父耐心等待并帮助我走过这条极其坎坷的修炼之路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，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。师父的法讲得如此简洁明了，我最近背诵师父这段讲法，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，心中涌起对师父无法表达的感恩。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无法充分表达师父给予我们修炼者和世上众生的，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我用自己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来结束我的交流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安排。我会更努力地去除自己还有的人的观念执着，我会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回归我先天的纯真。
请听2026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回顾自己从小到成年的部分修炼经历，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感谢举办这次法会，使我可以认真回顾自己的修炼经历。可以得法，我感到很幸运，因为修得不好，经历的教训也是严肃的。下面我想以病业为主题，和同修交流，向师尊汇报。一、性德大法，身轻体健。得法前我体弱多病，修炼前亲友劝妈妈再生一个，以免我活不长。妈妈爱子心切，想着如果孩子不在，自己也不想活了。为了让我好病，中医西医每月都看，打针吃药难以计数，甚至还去看过附体，后来才知道是某某山的三条大蛇，但当时并不知道附体的危害。附体给了一块红布，说给我做成背心穿上可以好病。我觉得没修炼前师父就在保护着我，因为看到那块布我就觉得很反感。我和妈妈说我不穿，妈妈感到很吃惊，但还是希望我穿了快点好起来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我是小孩，不得不听大人的话，但我是不想穿的。后来妈妈刚得法时，这些大蛇还来和她叫嚣取命。我觉得因为我不想要她的东西，所以她没法干扰我。这之后不久，妈妈借到了一本转法轮，读得废寝忘食。过几天我们一起找到了练功点，感恩师尊，我得法了。第一次去练功点前，那天我正咳嗽，好像进到练功点我就好了。练功回来后，妈妈又习惯性让我喝中药，我说我好了，不吃药了。妈妈觉得好像是没听到怎么咳嗽了。从此我真的摆脱了小药罐子的身份，没有再吃药了。神奇的是，大概一个月后，从练功点走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很恶心，又吐不出什么。虽然很多天没吃药了，但反呕出来极为浓重的药味，好像某种浓缩老药的味道，又酸又苦。我悟到以前喝了太多的药，师父帮我清理了。以前喝下的那些药可能确实有进入病灶，但奈何不了另外空间强大的病业，所以总是反复的生病，可见人类的技术是多么的有限。这场景就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悟》这篇经文中讲的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，实正邪，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成法传悠悠，善哉。感谢师尊，是大法救了我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还让我知道了超长的理，走入了修炼的路。二、红尘难醒，生死一线。在邪恶的迫害中，在国内畸形的教育体系下，沉重的学业负担使我觉得没有时间学法，而且我发现我不学法好像相安无事，一学法就会给我过心性关。当时并没有悟到师父慈悲的苦心安排，还在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别让我过心性关了，我现在上学太忙了，等我长大再过吧。小时候我想修炼好难啊，我妈修成了不能不带我吧。未曾想到这一等竟蹉跎了很多年，真是悔不当初。自己没有付出，没有扎实的修炼，虽然很少学法练功，但是我身体一直很好。然而分娩之后，由于出血较多，发生晕厥。当时在晕厥中，我看到像电影一样的东西在眼前飞速划过，过去的场景急速的在切换，我感到很幸福，很温暖。那时在红尘名利情的搅扰中，觉得很苦，却难以自拔。但这些场景似乎是非常正面的画面，没有名利情的困扰，因而让人觉得幸福。我觉得是师父点化我， 快快从红尘中醒来，去掉人心，往回修。三次疫情，人神一念。后来中共病毒疫情来了，有一天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我去一个地方办事，推开门，里面静悄悄，黑洞洞，死气沉沉的，正对面坐着两个女士，戴着厚厚口罩，冷冷地看着我。当时我一下怕心上来了，这两个人好古怪，室内这么封闭，不会有病毒吧？我刚这么一想，当时就觉得喉咙很痛，像从嘴里爬进去一个蜘蛛，有很多爪子抓在肉里，还一步一步往里爬，一点一点爬进气管。回去就发烧了，虽然练功后退烧了，可是一个礼拜鼻子不通气，嗓子疼，吃饭尝不出味道，真是折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，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后来又来了第二波疫情，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个同学倒下了，坐校车回家的路上，我就觉得头晕头疼，身上很热，又是中共病毒发烧的症状。当时我想，这次我可不能又怕了，就在校车上发正念。几分钟后突然一下出汗了，一下清朗了，什么症状也没有了，我也因此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。第三次，当时正和一个朋友讲真相，可是讲得不够好，他始终不愿意三退，我当时很懊悔，自己修得不好，讲得太差，争斗心强，但这个人我以后可能没机会再见，不仅没救了他，同时因为在他这里花了太多时间，旁边其他人也来不及讲了，而这些生命都是很有缘的，我觉得一下很悔恨自责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难过不已。这样一想，就突然发烧起来，嗓子也哑了一个礼拜，影响了很多重要的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但也有这样的，第一次没过去，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，可能你这种心理，这种状态，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，再遇到问题，你就能把握住了，就能够过得去了。我过去认为，懊丧就是人的那种悔恨状态，为了第二次能过去，人为地走到那种悔恨状态。这次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让我悟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悔恨都是人的情，修炼人要下次过去，靠的一定是向内找，是正念去悟，而不是人的情。四，助师救人，增强正念。来到美国后，我很开心又可以参加大法活动了。我发现虽然没有国内恶党无处不在的威胁，但干扰也是不小的，尤其是大型活动前。生小孩后，通过练功，我感到恢复得很好，但练功叠扣小腹时，就会觉得一只胳膊像脱臼要掉下来，平时又没有任何感觉，只有练功时候才会有。神韵消瘦那段时间，晚上回家开始好像是牙疼，后来发展到耳朵、头、肩膀、手，最后每天晚上睡觉就是胳膊疼得要掉下来，疼到半夜难以入睡，很多天难以休息，感觉要崩溃了。我发现如果发正念灭它，它就很快地在体内移动，好像拉锯战一样，如果正念不强，抱着消极承受消业的想法，就会很疼。我问他，是不是我师父安排来的，他就不敢疼。最后在神运快结束的一天消失了。谁知今年另一个活动又换另一边疼，开始我有点害怕，难道又要疼那么多天？我想我要把怕疼、怕生病的心也去掉，同时通过向内找，真的找到很多执着心，怕心去掉了，它反而不疼了。 在实际的磨练中，我发现一个对我有用的向内找的方法。我会找一张纸，把最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、难过的事、害怕的事都列出来，什么不喜欢做，什么害怕，往往都很明显是执着，但很多没有留心就越攒越大，造成很大干扰。我觉得自己很多地方还是修得很差，发正念经常以有事为借口落下，这是对自己、对集体环境、对众生的不负责。以后要学好法，加强正念，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感谢 DC 同修对我的照顾，各位几十年的讲真相的成果，从人的角度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，在修炼人的角度真是光艳无比，巨大的威德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